人们都说我父亲那一代是最伟大的一代，人们说你的是最糟糕的。从神学上来说，这是不正确的。我们都是亚当的儿子和女儿，我们生来就带有同样的腐败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以我对世界历史的有限了解，我不得不说，地球表面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一代人被欺骗轰炸。事实上，当我们回顾巴别塔时，这是一个审判。但你必须明白，即使在亚当和夏娃，巴别塔的审判中也有神的怜悯的成分。巴别塔如何表现出怜悯？上帝分裂了各国，他们有不同的声音，不同的语言，以至于他们无法相互交流。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分开了。那么，让我们从人体的角度来看待它。如果我的手得了癌症，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但我们可以砍掉我的手，然后我就得救了。我身体的其余部分得救了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就是巴别塔中发生的事情。这些国家是如此分裂，以至于如果一个人陷入腐败，达到罗马人的一种谴责，那么他们就会与其他国家分离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巴别塔的重现。因此，早上八点在好莱坞产生的一些污秽将在中午12点传遍世界各地。此外，你还受到信息、信息、信息、信息的轰炸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并没有提供练习辨别力的技能。构建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的逻辑系统等几乎都被摧毁了，即使是最简单的东西，例如矛盾律、不矛盾律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邪恶的完美案例。我们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我们不是一个安静的民族，我们不是一个熟读圣经甚至经典的民族。因此，我们所做的就是50年前世俗哲学家所预言的事情，现在已经发生了。这是一个新的黑暗时代。不久前有人问我关于送孩子去公立学校的事，我说不不不，停下来，你必须明白一些事情。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上学时，请记住我的老师，我们背诵了效忠誓言，并在学校祈祷。因此，即使邪恶的供应充足，即使在我的时代，在今天，送某人去公立学校就等于送某人去异教寺庙，只是一座异教寺庙。因此，我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代人像你们这一代人那样，因为邪恶如此全球性，如此明显。我已经多次向上帝祈祷，求情说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在西方的许多国家，你儿子的名字受到了尊重。然后，你儿子的名字就被亵渎了。现在，他甚至不值得一提，甚至连敌人的嘴里也没有。但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一世纪的黑暗中，你有机会像一世纪的基督徒一样生活。但是，你将如何生活？你将如何生活？我要我们在到达主要通道之前，我们要绕一圈。我希望我们首先和我一起阅读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3章第11节、第13节、第11节。现在，这段文字与美德有关，不要迷失在琐碎的事情中，但要成熟。当然，成熟的最大标志就是爱，但它有应用，而且应用更广泛。他说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常常像孩子一样说话，像孩子一样思考，像孩子一样推理。当我成为一个男人时，我抛弃了幼稚的东西。所以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东西。就像圣经里说的，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。我们有一个基本原则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。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中提取另一段经文，像男人一样行事。这意味着男人以某种方式行事，女人以某种方式行事。他们对事物的反应不同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比另一个更正确。他们只是不同，按照上帝的形象这样创造的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儿童和成人之间存在差异。现在，孩子是一件美丽的事情。我今年61岁，有一个刚满7岁的女儿。每个人都对我说，她，你有一个漂亮的孙女。我说，好吧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她很伟大，所以我想，是的，那很好。这是我的孙女。牵着我女儿的手，在公园里散步，甚至穿过停车场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因为她7岁了。 但这很荒谬，甚至有点恶心。如果我和我21岁身高6英尺5英寸的儿子在同一个公园散步，穿过同一个停车场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我对他们的看法不同。现在，你们年轻人需要明白一些事情。我想再次重申，你们并不比任何一代人更腐败或更迷失，但你们却被一个又一个谎言轰炸。事实上，让我与你们分享很多很多年前在大学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这个人在训练我，我很尊敬他，我们上同一堂心理课。他比我早一小时就拿到了。当然，我有时间追随他。而且，这位老师是反基督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从字面上看，他会站在500名学生面前嘲笑上帝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。好吧，有一天，当我去上课时，我的朋友出来了，他微笑着。我说，你笑什么？他说，我喜欢这门课。我非常喜欢这门课。我说，为什么？他帮助我了解神的旨意。我是一个年轻的信徒，所以我想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听教授所说的一切。我把它全部写下来。我做相反的事，我有圣经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文化。它不是颠倒过来的，而是颠倒过来的。我们的工作不是接受这一点，被动、抱怨或围着马车转。我想小孩子会这么做，但我们不是小孩子。你们被呼召成为男人，还有女人。你将经历童年的各个阶段，你正处于每个阶段。很令人愉快，但你不能留在那里，但你的文化告诉你留在那里。当我看到你们的文化如何推崇幼稚、愚蠢和荒谬时，这绝对令人震惊。让我举一个例子。有一天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一个年长的男人，一个非常善良、非常敬虔的人，在他的教堂里看到一群女孩，她们大约有10个女孩在一起聊天，非常敬虔，非常认真地走路。他只是，你知道，以祖父的方式开玩笑地说，好吧，年轻女士们，这里有很多年轻人，你知道，他们爱主。你在祈祷吗？他们说，不。他说，为什么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嗯，你知道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参加圣经研究，他们是有道德的。但我们永远不会把我们的生活托付给这些年轻人。我的意思是，当他们有一点额外的钱时，他们会一起出去玩，他们会买耐克或电子游戏。他们是小男孩。所以你看，你可以成为一名圣经读者，你可以有道德，但你还没有承担起男子气概的外衣，而你必须这样做。带着紧迫感。你要尽快做到这一点。当我观察西方文明时，我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年轻人18岁，其中一些人谎报了自己的年龄16岁、15。我在秘鲁阿瓜杜纳部落遇到过一些男人，当我和他们交谈时，你知道，看到一个16岁的年轻人，并发现他已经结婚了。他建造了自己的小屋，拥有自己的花园，并且是一位优秀的猎人。现在，你需要看到的是，关于你的文化的一切都是错误的。在过去的5、6年里，他只是被啄、啄、啄、啄，直到现在大坝完全被破坏了。有一次在秘鲁的山上，我在这一村子里。这些村庄有主妇、老板、酋长。如果他们告诉你做某事，你就必须做。你是谁并不重要。所以我待在那里，我正在传福音，有一天他们进来说，你明天要做道路工作。一整天。给了我一把镐。所以早上起床吧。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之一是，你看到人们拿着这些大镐，他们只是用大锤和镐猛击这些大石头。你看这些女人。他们有这些大约2米长、大约这么大的酒吧，由实心铁制成。他们就这样站在巨石上面，把它举起来，就这样走。繁荣。繁荣。繁荣。你认为，我的意思是，一个半小时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突然间，巨石裂成了两半。坚持不懈，坚持不懈，这就是你们文化中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它对你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。现在，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的成长环境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。 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忠实的父母。我想承认这一切，但您需要理解，他对您的影响远远超过您所知道的。其中一件事情不一定是不道德的，而是不道德的。我们有句老话，困难时期造就坚强的人，强者创造美好时光，美好时光造就弱者。你有看到？是时候长大了，是时候长大了，是时候尽快成长了。不是以一种可笑的方式，不是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击打空气，不绕圈子，但带着紧迫感和真诚，是时候抛开幼稚的东西了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快乐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玩耍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，你知道，跳过我们发展的某些阶段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有团契和快乐彼此之间，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需要认真对待。你生活在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，你生活在一种堕落的文化中。你们大多数人都读过罗马书，对吗？你已经读过罗马书了。你看到性变态的罪，然后他从那里继续下去，你看到暴力和仇恨，没有忠诚和彼此仇恨，以及对上帝的仇恨。很多人读罗马书第一章时会说，伙计，当你看到这些事情时，神的审判就来了。那不是真的。这不是那段经文所教导的，一点也不。那段经文教导说，当你看到那些东西时，神的审判已经降临，他已经翻转了文化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，还有什么比性变态和所有这些夺取创造的基础、扭曲他们、摧毁他们更大的罪恶呢？还有什么罪孽比这更大呢？如果你问这个问题，你对神了解不多。还有什么比罗马书第一章中列出的所有那些可怕的罪更大的罪呢？这很简单。虽然他们认识神，但他们不尊他为神，也不感谢他。你看，最大的罪过就是没有适当地回应神。那个创造了你、支撑着你的人，对我来说绝对是，甚至比创造还要伟大。他不仅创造了你，你的每一次心跳都来自他，每一次呼吸都来自他。你没看到吗？最重要的是，这是他自己的性格。即使他没有为你做任何事，他本身就值得所有的崇拜、荣誉和感激。所以现在我们生活在这种甚至没有提到上帝的文化中。绝对不害怕他。那些信仰上帝的人被视为某种史前低能。年轻人，请理解，除了一些非凡的仁慈之举外，一场风暴即将来临。不同于任何事、任何人，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事。你想谈谈计算成本吗？让我们先谈谈耶利米。第十二章第五节。现在耶利米在抱怨，我很明白这一点。我可耻的是，即使在我年老的时候，我也这样做。当你身处敌后，身处邪恶力量的世界中时，尝试过正义的生活是极其困难的。但看看他对耶利米说的话。如果你和步兵一起奔跑，他们已经把你累坏了，那么如果你在和平的土地上倒下，你怎么能与马匹竞争呢？在约旦河的丛林里，你会怎么样？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，耶利米，这只是第十二章。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受苦了，系好安全带，你甚至还没有开始受苦。如果此刻这些小烦恼让你失去理智，让你发牢骚、哭泣和呻吟，当真正的战斗开始时，你将如何应对？现在我为你们大多数人赞美上帝。你们中的许多人在敬虔的家庭中长大，父母敬畏主并爱你们。然而你必须承认，罗马书第七章中与罪的征战有时是巨大的。你的忘恩负义，你的闷闷不乐，你的呻吟，偶像崇拜，对吗？未满足的期望。当你既不能买也不能卖时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当你被诽谤、指责和谩骂时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当你必须在是否融入或跟随基督之间做出选择时，会是什么样子？或者让我们更进一步，无论你是生活还是跟随基督，或者更糟，因为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情。这是一种痛苦的生活。你的生活除了痛苦，什么也不是。你会保释吗？如果你现在正在挣扎， 如果你现在处于线上，如果现在在这些平静的水域中，有时你在里面，有时你在外面，那么突然之间，由于缺乏更好的说法，是一切都乱了套。这是最糟糕的时期，这是最好的时代。随着一世纪异教的临近，随着一世纪迫害的临近，像一世纪基督徒一样生活的机会也临近了。要知道，你们的许多弟兄已经在受苦了，这是心灵哭泣的一部分。我们一直在各国努力，试图让基督徒离开某些地方，离开监狱，离开边界，越过另一个边界，进入安全的地方，进入安全屋，将他们藏起来，等等。我们的兄弟遍布全球。所以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受苦，这并不奇怪。你没有，这很不寻常。几年前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人问一位中国弟兄，他认为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？中国弟兄回答说，我们已经经历了百年大难。什么时候开始？我的观点不是要强调末世论，而是要指出，在天国里，当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时，这并不罕见。当我们不为基督受苦时，这才是不寻常的。现在你必须做什么？准备。
准备什么？
准备生存。
是的，
存活。但不仅仅是为了生存。继续前进。这不是一个心胸狭隘、精神紧张、自我中心的时代。我现在想要最好的生活是基督教。这是做伟大事情的时候。英雄不是在和平时期诞生的。平静的水面上没有英勇的行为。我不记得那是谁了，但是战场上的一名军人，一名指挥官，他的部下走到他面前说，我相信是队长。敌人在北方，敌人南边是敌人，东边是敌人，西边是敌人。我们被包围了。船长说，太好了，他们现在不可能逃跑了。让我向您展示一段应该有人写一本书的段落。因为他已经丢失了，因为他似乎。
好吧，让我读一下它。
让我来读读你。我保证，如果我读到这篇文章，并且没有告诉你这是在圣经中，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认为我是从斯巴达文学中得到的。看看保罗如何描述基督徒。现在听听吧。那些坚持不懈、行善的人，寻求荣耀、荣誉和不朽。这听起来不像是斯巴达战争书中的内容吗？这种女性化的、被动的、可怜的、修道士的基督教，那种会这样做并畏缩的人，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。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寻求荣耀。你知道，如果这不在圣经中，你们中的一些人立即说，不，我们不应该寻求荣耀，我们应该寻求神的荣耀。实际上，耶稣谈到寻求上帝的荣耀是件好事，不仅寻求上帝的荣耀，而且还寻求上帝的荣耀。请看一下，请看约翰福音 5.44。他在与当今的领袖交谈时说，当你们从彼此那里接受荣耀，而不寻求来自独一上帝的荣耀时，你们怎么能相信呢？耶稣在上面盖上了印记。所以保罗并没有错，不是吗？应该有一种感觉。不仅在你们男人身上，而且在你们女人身上。你渴望的你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想要战斗，直到你的名字被叫到。然后你丢下剑，穿过那些大门，满身是血，饱受摧残，寻找微笑。
做得好，
干得好。
评判我吧。
我不在乎。我要那个。我可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渴望这一点。我记得，我的父亲是一个大个子，他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他是一个可怕的人。但我想取悦他。我记得，你知道，在一场篮球比赛中，当我得分时，我的意思是，这是自动的。当我进球时，我会抬头看看他是否在看。这就是我想要的，看看他是否在寻找。我没有改变。我没有改变。这并没有什么问题。人们说，这就是你的动力之一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理解你这样说话和生活。您知道您26岁时在秘鲁的丛林中，但为什么现在呢？您已经61岁了。这是同一件事。每天晚上放下剑，抬头看看。你看到了吗？你在寻找吗？寻求荣耀、荣誉和不朽。想象，在秘鲁，
有一句话或者我的朋友曾经用过它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全国性的谚语，但那句话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 Pocolos， 他会说 Tu vives por KL Air is 免费。你还活着的唯一原因是空气是免费的。你的一生什么也没做，这就是它的意义。想想这个，有些人力量非凡，我喜欢看奥运会举重，这绝对令人震惊，力量非凡。有一天他们会如此虚弱，必须有人带他们去洗手间。有些女人非常美丽，但花开得很快，然后就凋谢了。其中有贵族血统的男人和女人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为建设王国和国家奉献了一生，那是一种贵族气质。看看那些甚至建立了这个国家的人们，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付出了全部的努力，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们所有的天才，他们所有的才华，他们所有的工作，他们所有的劳动，一切。现在看，它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一个政权来了，又取代了另一个政权，一切都化为尘埃，没有任何意义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你可以建立的王国不会崩溃，没有什么你可以追逐的东西不会逃避你，没有不会生锈的奖品，没有一种美丽是不会褪色的，没有不死的弱点。那么为什么活着呢？好吧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就不会有答案。但我们有答案，那里有永恒的荣耀，永恒的荣耀，有不朽，有侍奉清廉的国王，为一个王国而生，为一个王国而战，为一个永远永远不会结束的王国而死。我对你说实话，我想把我的盾牌挂在那里的大厅里，在天堂。我在成为信徒之前就知道了这一点。正如我所说，我非常敬畏我的父亲，我钦佩我的父亲。当我17岁的时候，我和父亲正在为我们的马建造栅栏，我们正在运行电线，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有一卷电线和一根大铁棒。这卷电线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伸展电线，我们正在谈论事情。我几乎和他一样高，他的宽度是我的两倍。突然我听到他尖叫，我正在走路，我听到他尖叫，我丢掉了电线，我抓住了他，我们倒在了地上，他死了。我用我所学到的心肺复苏术和一切知识为他治疗了，我不知道十分钟，然后我不得不跑过田野，跳过栅栏，拦下一辆汽车，他死了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无论你多么富有，你都会死，不管你有多强，你都会死。如果你坠入爱河也没关系，他会死的，你会死。无论你是否建立了一个帝国，并且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你都会死。这都是徒劳的，都是虚荣的，都是愚蠢的。如果有上帝，那就是残酷的。经过五年、四年半的酗酒、罪恶、放荡、愤怒、厌恶、愚蠢，有人告诉我有关耶稣的事，给了我一本圣经。有一天我打开了它，经上说，人的日子如草，又如田野的花，茂盛却被风吹过，它已经不复存在，这个地方也不再承认它了。我很生气，把它放在床上或者扔在床上。我的反应很可怕，我说，谢谢你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我的父亲对我来说就是整个世界，他很重要，但在他的葬礼上，人们谈论天气和我们的运动。当风吹过他时，他就消失了，这个地方也不再承认他了。我很生气，然后我回去拿起书，但主的慈爱永远临到敬畏他的人身上，永恒，永恒，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。我死，我再次站起来，我变得虚弱，我从小就清廉，我看不起与我一起生活了40年、50年、60年的女人，她的美丽消失了，她的身体枯萎了，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我刚刚已经让她先走了，我会再次见到她。你看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正如我的一位朋友在他们的论文中所写的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这样。随着他的复活，他撕开了坟墓的盖子，让黑暗充满了光明。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所做的。保罗弟兄，你说这是在谈论成熟， 为什么？因为希望就在你面前。为了他的荣耀，你需要成长到成熟。你需要成长到成熟。为什么？一场超出你现在能力的战斗即将到来。你需要成长到成熟。为什么？去侍奉他。你需要成长到成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意义。一个训练的运动员，在一些国家是令人惊奇的，他们发现一个异常的，例如在中国，他们发现一个5岁的异常强壮的男孩。他们开始训练他，进行奥林匹克举重训练。他们看到他很有天赋。他们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奥林匹克举重运动员之一。但这意味着当他们发现他的那一刻，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他不再吃其他人吃的东西。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睡觉。放学后他不出去玩。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一件事。当他19或20岁时，他参加奥运会并赢得了一枚金牌。那不是真正的金子。然后他死了。但看看他的生活。我写了一本书《卓越的基督》，在书中我说，如果我们只是在某些世俗情况下看待某些世俗人，那应该是对我们的谴责。一个会这样做的人，实际上是为了积累财富而失去一切。然而我们不能失去任何东西来获得天堂的财富。一名运动员为了获得金牌而训练，但我们却不会为了金钱而训练自己，约束自己，以便在那伟大的日子，我们站在他面前时，我们得到荣耀、尊贵和不朽。你有看到？哦，年轻人，不要失去你的生命。不要失去你的生命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你可以抓住的。没什么，但你可以提前发送。他是如此忠诚。我已经和他一起走过了40多年了。他所说的所有好话无疑落空。除了我的罪，我对我的救恩没有任何贡献。除了我的软弱，我对我的事工没有任何贡献。但他一直很忠诚。我有什么遗憾吗？我对我给予他的一切都不后悔。我只后悔为自己保留的东西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你要为了什么而活？退休。轻松的生活。你生来的目的远不止于此。你是按照 IMACO 创造的。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。出于上帝，你们是他的儿子和女儿。你要成长为这样的人，进入头脑，成为他真正的儿子。有时人们会误解，他们看着我，他们说，你知道，他是如此认真，他是这样那样那样，那么黑暗，那么总是在推动。不，我其实很喜欢聚会。我很想在水边坐上几天，听听海浪的声音。我喜欢艺术和音乐。但我们的一位开国元勋说过，我必须研究战争，以便我的儿子可以学习建筑，以便我的孙子可以学习艺术。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。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。我们在敌后。我们正处在敌对领土上。这是最糟糕的时代。这是最好的时代。英雄不是用柔软的枕头造就的。如果我有时间，在我的40年里，我可以列出一份你从未听说过他们名字的人的名单。如果我告诉你他们伟大而伟大的事工的见证，你甚至不会相信我。关于进入黑暗丛林的弱者，关于反抗军队的女性。不，我不是在谈论300年前、200年前。我不是在谈论第一世纪。我现在正在谈论。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做什么？然后你会怎样生活？你会为他而活吗？你会为他的人民而活吗？你知道，上帝给了我们家庭，但家庭中有所有这些精神教训。我会为我的女儿和儿子而战并牺牲。我会为捍卫我母亲和父亲的荣誉而战并牺牲。如果我做其他事情，我会认为自己是个胆小鬼。你看，这就是你需要了解的。我在中国有母亲、父亲、兄弟姐妹、儿子和女儿。在朝鲜，在阿富汗，在中东，我的家人甚至还不认识他们的家人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听到救赎的福音。我年纪大了，而且生病了，谁来代替我？谁将取代我站在旁边或看着的所有其他人？谁会参加战斗并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、 但没有欢乐。它的存在的力量超出了你的想象。你会怎么做？我们生活在两天之间。基督挂在加略山上的那一天，以及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人都站在基督面前的那一天，我们生活在两天之间。那两天伟大而可怕的日子将如何影响你的生活？你会做什么？现在让我这么说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逃进丛林或进入一些受迫害的土地。任务：我从威廉·凯里那里借来了这个，并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改。他说，我要下到印度的矿井里，但谁来拉着绳子让我下去？你看，整个基督徒的生活，要么是你下井去救，要么是你下井救人。你为那些倒下的人握住绳子。就是这样。有些人被称为传教士，有些人被称为传教士，有些人被称为母亲。我可以列出一长串母亲的名单，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改变了世界。有些人注定要成为父亲、焊工、木匠、医生、律师。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做同样的事情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做动力，同样的热情，同样的目标，并且明白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因为坟墓的盖子已经被撕开，坟墓已经充满了光明。你所做的一切，甚至是最卑微的任务，比如为未来的传教士换尿布。在爱和忠诚中，每一点都有意义，每一点都有回报。激情，因为死去的他。洞察力，他想让你做什么？希望，尽全力去做，因为每一刻都很重要。我有时听到基督教讲师谈论世俗和神圣。好吧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那是荒谬的，没有什么世俗的。甚至你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有意义。你需要弄清楚你应该做什么。但为了有动力在这样一个堕落和黑暗的世界里这样做，你必须了解它，它的美丽，它的荣耀，它的希望，它的应许。他们会载着你，成为至高神的忠实仆人。让我们祈祷吧。天父，感谢您的话语，亲爱的上帝，我祈祷您能在这些亲爱的人们的生活中使用它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想说的另一件事是，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却不认识基督，那么你就不认识基督。我是在我的母亲是基督徒的情况下长大的，她带我去学校，带我去主日学校，我做了祷告。这毫无意义。你是基督徒吗？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识他们。你是否过着奉献基督的生活？现在你可能会说，我以为这就是恩典和信心，与工作无关。救恩完全出于恩典，并且是通过相信基督而实现的。但是如果你相信基督，你也已经被圣灵重生，并且圣灵开始了善工，你将完成它并结出果实。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就会去天堂。不是因为我们创办了孤儿院，或建立了教会，或帮助受迫害的教会。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会因为一个原因去天堂。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流血。耶稣基督承受了我应得的上帝的愤怒。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就会去天堂，因为耶稣基督为这个可怜的罪人而死。除了我的罪之外，我没有为我的救赎做出任何贡献。除了我的软弱之外，我对我的基督徒之路没有任何贡献。他就是一切。他就是一切。如果你看到自己的罪和你的需要，请相信基督。相信基督。诅咒自己的自以为是。看看你认为对自己好的一切，然后将其送入地狱。被拯救的人，他们被拯救时没有一丝自以为是的背影。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要去天堂，他们就会去，因为耶稣做了这一切。这不是 99% 的耶稣和 1% 的我们，因为我们会让那 1% 失败。100%是耶稣，我们相信他。他做到了这一切。这个故事中只有一位英雄。这是我们的哥哥。上帝，儿子，成为一个人，过着我们无法过的完美生活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恨上帝，我们恨上帝，因为我们爱自己的罪。他来了，完全服从了上帝，然后去了那棵树。在那棵树上，他背负了他人民的罪孽和上帝所有的愤怒， 所有应该在永恒中落在我身上的地狱都落在他身上，直到他大声喊道，一切都完成了，全部偿清了，保罗·华西尔 Paul Washer 所做的一切都完成了。应该在地狱里付出代价，我已经在这棵树上付出了代价。然后把自己扔到他身上，把自己扑到他身上。有时我会告诉人们奔向基督，如果他们说我不能跑，我说走向基督，如果我不能走，爬向基督，我不能爬行，你会跌倒，你不能跌倒在基督身上吗？放开紧抓自己正义的悬崖，放手吧，这是垃圾，这是避难所，倒在基督身上，因为他信实地抓住你。上帝保佑，谢谢。